지하번 등을 벗어가지고, 썼는, 도로 썼는 했었는 반면, 도시나 같은 거에 대한 증상성은 비중심이, 비중성을 이렇게 심층, 지하번 지나서는 이상, 이렇게 따로, 지금 이번 지나진 장관이나 불소나 등, 등에는 방송을 장터로, 비중심을 이렇게 비중을 가지고, 六中台, 然后现在呢正在讲它的这个道路整体，道路整体呢就是那个六所广初吧，六所广初当中呢主要说可以说是都是在讲这个六柱的修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去路的佛道去路佛道开始修行的话，那么一切善法呢离不开这个六种这个修持，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一般的世间的修持，然后呢还有就是小乘的修持，大乘的菩萨道的修持，实际上呢这六种修法都是非常关键的。前面没有跟你讲，现在正在讲，可以说是讲这个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然后精进、禅定和智慧等等六个科判。六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六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讲这个持戒呢分了四个方面。四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前面讲到了这个守护戒的本体讲完的，然后呢，就是算是比较人品的这个科判讲的。今天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行持同行啊，不相应。行持同品不放逸呢，那么就是谁的同品呢，就是持戒的同品，持戒的同品就是不放逸，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这个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的话，那么必须要处在这个不放逸当中，如果自己放逸了，那么肯定呢就会造罪业，造罪业之后呢，那么肯定呢就可以说这个流落轮回当中没办法获得出离，所以说呢在这样这个课本当中，如果说他给我们教导的时候啊，像这样的话一定要这个行持这个持戒的这个同品呢就不放逸。三面呢，主要是通过佛陀的教言，从这个方面呢讲不放逸的。具体的不放逸的修法呢，在《华经》当中讲的这个比较这个殊胜，比较具体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科班当中，在本尊当中呢，只是一个略说了。佛说不放逸甘露，放逸乃为死亡处，是故汝为真善法，当恒尽具不放逸。首先呢，可以说是不放逸的修法呢，是这个佛陀所讲到的。佛说呢，不放逸是甘露啊，佛说呢，就是说不放逸呢，实际上是这个甘露。那么甘露是什么？实际上甘露呢，主要是从比喻方面在抉择。比喻方面在抉择的方法，通过这样的比喻，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这个甘露就是涅槃的意思，相当于就是涅槃。因为通过这个服用甘露，前面我们讲过了吧，这个服用甘露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人呢可以这个去到这个不取之处，所以说很多这个天人他的作战的时候，如果说身上有这个伤口的话，如果抹了甘露或者服用了甘露之后啊，像这样的话就肯定就远离这个死亡的胃部，因此说呢在这个地方讲甘露呢，主要是讲的无死的涅槃啊，无死的涅槃，所以说佛说不放逸呢是获得无死涅槃的它的殊胜之因。放逸乃为死人死亡处，如果说是一个人放逸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死亡处，也就是说必定会流落在轮回当中。是故汝为真善法，当恒尽具不放逸。是故汝呢可以说是当时呢是对国王讲的，但是呢现在呢对我们讲，那像这样的话对这个后学的弟子来讲呢，如果说我们为了增长这个善法的话，当恒尽具一方面这个地方讲了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恒常这个不放逸呢必须要这个恒常进行修持，比如说呢一天两天的修持，很长时间当中呢都必须要这个这个安置在不放逸的状态当中，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净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净，比如说恭恭敬敬的这个行持不放逸的这个教言，所以说一个是恒常，一个是这个恭敬，具足这个不放逸。那里面讲到了他这个意思了，大德人佛陀亲口告诫我们说，修持善法护心防止有漏法的不放逸，将到达无死涅槃的甘露之处，而放逸无助的下场就是死亡之处的轮回。那么这地方讲的话就是佛陀呢就亲口给后学的弟子这样讲，如果说修持善法修持各种各样的善法，然后呢这个护心防止有漏法的这个不放逸吧，所以说呢这地方讲到了这个所谓的不放逸的一个叫修持善法，第二个方面呢是要这个护心防止有漏法一切这个有漏法呢都要好好的这个防止，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到达这个无死涅槃的甘露之处，那么最终呢就肯定会获得一个涅槃果，所以说呢这个不放逸方面呢是佛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法，经常呢必须要按照不放逸，而不放逸的它的这个根本是什么呢，不放逸根本就是真知真念，所以说经常去真知真念呢使自己不放逸呢是非常关键的，刚才讲到了这个不放逸，然后呢就是放逸无助的下场呢，放逸无助的下场呢就是死亡之处，肯定呢是会落入轮回当中的，因此说呢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说处在轮回当中，我们如果说是这个轮回当中的众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观察他的因，那肯定是以前的放逸无助的缘故，以前放逸无助没有 有好好修持这个这个善法，没有护持这个恶法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流落的轮回当中。如果说今生当中呢，仍然对这个佛陀所说的教言，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精进去行持，或者说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的话，像这样的话，今生当中必定会放弃的。如果今生当中放弃呢，那么我们自己所求的解脱苦，我们没办法承担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说是这个修道也好，像这样的话，出家也好，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啊，反正都是为了获得一个这个解脱的，就是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但是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解脱的话，必须要不放弃。如果说放弃无助的话，肯定还是会继续留在轮回的。直到什么时候自己开始这个不放弃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去主行的。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可以说现在通过新闻的很多教法、思维上的教法，念了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心咒等等，像这样的话，相信当中已经具有这样的解脱的种子是有的。但是这样的种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发芽，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开花结果呢？这个方面还是看自己的啊，确实要看自己。所以说，如果自己就说这个开始从现在开始不放弃的话，这个善根呢就很快被升起。如果精神当中放弃的话，那么还是会流落轮回。那么就是说，什么时候自己的善根要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自然而然必须要去除这个不放弃啊，必须要去除。哪一次你要获得解脱，或者即将获得解脱的前几次的话，肯定你必须要修持这个不放弃。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迟早就要修持不放弃。还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提前修持这个不放弃呢，就可以在这个很迅速的时间当中获得解脱。因为说佛陀也讲过了，解脱道的方式呢，已经告诉了我们了。但是呢，怎么样行不行持呢？就看这个解脱道就是修解脱的自己啊。这个方面前面当中讲的特别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真正用他的大悲心啊所宣讲的。所以说呢，他呢，他的责任就是给你们给我们宣讲的这个解脱的方式，我们修道的方法。但是呢，修不修或愿不愿意解脱呢，完全掌握在这个解脱的解脱者的这个求解脱者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手中了。这个像这样必须要从方方面面来觉知这个问题，然后呢，内心当中下一个决心呢，现在来讲非常关键的问题了。经中云：不放逸为甘露处，放逸则是死亡处。不放逸者不死亡，放逸是恒死在。佛陀在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呢，龙树菩萨说，佛说不放逸甘露，放逸来为死亡处。这个颂词呢，实际上就是从佛经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一定就是这个原文啊，但是呢就通过原文的意义呢整理成一个颂词呢，实际上是有依据的。所以说就像讲的，不放逸是甘露处啊，一个修行人如果说不放逸的话，就是叫甘露之处，就获得涅槃的。然后呢，放逸呢就是死亡之处啊，如果这个时候放逸呢，这个时候就是轮回，就是死亡之处了。不放逸者呢，通过这个精进的修持呢，不会有死亡的。为啥不会有死亡呢？就是说刚刚讲的，因为这个涅槃就是无死亡处啊，涅槃的不生不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如果不放逸的话，就会获得涅槃。获得涅槃之后呢，就不会死亡啊。从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话就是获得，有些获得涅槃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死亡啊、生啊这方面？一方面呢，可以说如果是他这个他自己所获得的这个果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菩萨以上的果的话，他可以通过善业力啊，通过发愿力啊，通过禅定力啊，通过自在的力等等，福德方面呢，可以说是众生这方面完全都是显示啊，都是有示现的。如果说按照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这个教理来讲，获得了这个无因涅槃之后呢，那么他就会这个彻底寂灭轮回，绝对不会再这个死亡。它的来源就来自于不放逸的，所以说佛经当中这方面特别强调，放逸之人恒死在。如果是放逸之人呢，恒死在，恒死在的话，恒常会死亡，恒常会死亡，意思就是说呢，恒常会流转轮回。以前呢，无始以来我们流转了很多次了，那么以后流转轮回的时间呢，比以前还要长啊，比以前还要长。就是这个轮回呢，可以说是完全是无始无终的缘故，所以说呢，以后的结果将会更可怕的。意思说呢，放逸之人呢，还是会这个恒死的转生的。因此说，大王你为了使善法日益增上，务必要恒常恭敬善法，具足不放逸。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大王或者说这个求解脱的我们呢，如果为了使你的善法日益增上的话，那么必须要恒常要恭敬善法，恒常恭敬善法。这个方面呢，就具足不放逸的话，那么自己的善根才会增上。善根一增上之后呢，那么暂时的这样一种这个增上增，然后最后的修行证呢都是可以获得的。因此说呢，行持同品不放逸，那么是一个守护戒律的殊胜的一种这个方面的。第四个问题呢，以比喻说明不放逸之意义。那么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不放逸的这个它的这个道理的，然后呢，通过比喻的说明不放逸的功德、不放逸的利益是怎么样的？何者昔日即放逸和行为被谨慎，如月离云即现立，人陀子难见乐成。 那么这个这个在这样的一种颂词当中所讲到的意思，何者昔日疾放逸而后行为更谨慎呢？比如说一个人呢，以前呢是特别放逸的，但是呢后面通过这个佛陀的教义啊，学了佛之后呢，然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以前的行为不对啊，然后呢像这样的话以前是处在放逸当中，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逐渐自己的行为开始这个这个不放逸起来，而且自己的行为呢可以说是加倍的谨慎。这个时候加倍谨慎之后呢，就说明他已经具足了不放逸的利益了。不放逸利益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他绝对会从烦恼，绝对会从这个业祸当中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之后呢，那么最后就获得一个殊胜的利益。就是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到的。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大概从两个方面讲的，就是说何者昔日。昔日的话，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来看，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流转轮回，就因为放逸的这个原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前呢我们自己呢是非常放逸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或者从今世当中听闻了佛陀教义之后，从现在开始精进，从现在开始具体不放逸的话，那么就会获得一个殊胜的福。那么这方面是从这个前世今生，从这个方面这么长的一个这么长的时间进行分析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比较短的时间当中，比如说今生当中吧现世当中，我们可以说是每个修学者在这个去除护法之前呢，可以说呢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放逸的这种过失了，除了极少数这个善根比较这个深厚的人。极少数三观比较深厚的人，在出家之前或者学佛之前呢，他的行为是非常不法的。这个之外呢，绝大多数人在学佛学佛或者出家之前呢，他的行为都是相当放逸的，在这个出家在家的时候呢，做很多很多坏事等等。但是呢，后面的话通过这个学法，如果学法之后呢，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咱们开始这个精进的修持开始精进修持之后呢，就从放逸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具体的不放逸的果的不放逸的像这样的修法。所以说呢他在精神当中呢，肯定他的善根就是越来越真正的。虽然说有的时候不一定精神当中就能够获得一个很特殊或者就很明显的这样的果位，但是呢如果精神当中就是具足不放逸的，他的善根绝对会真上的。所以说呢这方面的话，就是死亡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恐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精神当中讲，如果再一层讲的时候，就是在出家人当中或者说在修法人当中，就是在出过家之后，在开始这个进入了佛门之后呢，刚开始一段时间还是很放逸的虚的很放逸的，但是后面通过殊胜上师的教导或者他自己的善根苏醒之后像这样的话开始这个碰到前非呢，这个时候呢也是从放逸当中解脱出来的，最后呢可以说通过诸色修持也可以获得这个不放逸之处的。所以像这样的如果要分析的话，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层次，为什么要分析这种层次，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到以前到底是放逸吗还是不放逸。像这样的话分的比较详细说的比较详细的细致的时候呢，那么就便于我们对照自己以前的这样的行为。如果是真正不放逸的当然非常好的，如果以前是这个放逸的过程放逸的这个时间呢，那么就通过现在这个颂词的比喻就可以说明呢，如果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制止放逸开始不放逸的话，那么肯定以后的这个前途呢绝对是光明的，否则的话肯定是黑暗的。因为说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问题了。那么从一般来讲，我们就没有说以前不放逸和现在这个又不放逸的这样一种就没有进行分析。虽然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前世也是不放逸的，今生当中也是不放逸，这种也是有是有。但是呢，这地方通过比喻所说明的道理啊，何者昔日即放逸就是以前我们很放逸，但是而后行为被谨慎。那么在这个以后的时间当中呢，如果自己的行为被谨慎的话，下面讲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利益是什么呢？月离云即现立，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食物的月亮，食物的月亮呢，如果说它是在云层当中被云层所这个遮蔽的话，那么它的光明它的光明没办法显露出来。那么什么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月亮，它离开了这样一种屋顶的缠绕之后呢，这个时候整个日能整个月能显现在虚空当中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什么，它这个月亮的这个光明或者它自己的清亮光辉呢，是非常鲜明的，大家都是非常喜欢这个见到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从比喻方面就讲到了如月离云即现立，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处在放逸过程呢造了很多罪业，因此我们自己的心性我们自己的本性呢就被这样一种课程严重的就是这个遮蔽的，严重的遮蔽之后呢，那么就显得了很多不愿意的事情确实显得很不愿意的事情，然后呢真正的自己所求的想要求的种种的这个解脱果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后行为行为这个被谨慎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性呢就会像这个月亮离开云一样，那么就放出它的光彩，这个方面就可以获得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 所以说相见的这个宋曲呢是这样讲到的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宋曲啊，这个卢梭菩萨跟讲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呢就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啊，很有必要。也就是说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有些很多人呢，老是认为自己的业障是非常重的，自己的业障也重，自己的烦恼也这个深重，老是觉得修法上不去的。但是就是这个卢梭菩萨跟我们讲到了，如果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你的行为倍加谨慎的话，总有一天呢，你这个心性就像这个月亮离开云一样啊，会发出它的眷恋光彩的。所以说呢，就是鼓励学法者啊，不要这个过度的这个沮丧了啊，不要过度的沮丧。那么我看到这个最近看到一个讲义当中，就是关于这段话的，还有一个新闻出的讲义呢，他的讲义当中讲到了，有的时候我们修止无常啊，修止无常啊，或者是观想轮回痛苦啊，这方面是很关键的。但是有的时候修过分了。修过头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一切都是无常，那个时候连自己的信心都已经没有了，就是像这样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这个事也不对啊。他说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那么如果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的心就没办法提起来没办法真正的开始进入一个正常状态。所以说，如果自己的心通过修无常啊，修轮回的痛苦啊，极度沮丧，连马上要丧失自己的自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观想一下自己的光明一面啊。比如说呢，像这样的佛道嘛像这样成佛的一些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例子呢，我们看的时候呢，都是通过凡夫而修持的。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呢，都是具足各种各样的烦恼诱惑，但是呢，依靠了这样一种这个精进依靠了这样的信心，所以说呢，他们就得到了成就。那么如果现在我能够具足这样的信心和精进的，我没那个成就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方面想的时候呢，本身我就具足这种智慧心的，或者如来藏的这个本体，每个都是具有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只要精进就可以因为说呢，如果有的时候观想这样过头了之后呢，通过这方面需要调整的。但如果有的时候呢，通过观想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比如自己的如来藏自己方方面面还是有可以这方面呢，如果又观想过头的话，就必须就是说也就是通过观想这些方面功德方面是自己就是说这个交慢行自己真正的时候，这个是叫观想无常，要观想能够痛苦从这方面两个方面呢互相调剂，两个方向互相调剂的自己才会到修法当中处于中道处于中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很关键。前段时间不是上次在讲课的时候也是讲的嘛就是上次他说他就是在课堂上有必要讲些无常的时候呢，有些人把房子卖了，然后住在这个谈谈谈的时候，就是这也没有必要。就是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呢，现在好像关心无常关心的太过头的时候呢，走两个极端呢，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有的人能把这个房子弄得特别好，像那花几万块钱这样装修吧，也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修无常是有修无常，修无常他达到他的这个目的。比如说修复的马上就要现前一个什么样的果，然后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所以说修复上主要是为了我们厌弃整个轮回的厌弃整个轮回的。所以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对这个修法如果没有就是搞得比较清楚的话，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容易入歧途。比如说呢，就是说关于他的化身关于他的化身，他讲的这个话呢，确实我看的时候确实这个很对确实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就是说带过头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反方面来这个调整的。因为说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现在就讲到几个例子南陀、子曼、建乐同。南陀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佛的堂弟了比如说是佛的堂弟，比如说是佛的这个弟弟。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贪心是很重的他贪心很重，他贪他的妻子呢不愿意出家，所以他因为他妻子很改善了，很美丽，所以说他贪恋他的妻子不愿意出家呢，最后佛陀呢就通过什么呢？通过这样一个种种方便通过种种方便是出家了。但他出家之后呢，还是这个对这个戒律方面对这个解脱方面呢就没有意乐没有意乐。只不过呢，这个是佛陀的一种命令或者佛陀呢一个善巧方便一个善巧方便令他出家的，所以说他出家之后就比较后悔怎么像的话就怎么样一个找个机会就逃回去逃回家里去，有这样的想法。佛陀呢就是说是因为佛陀呢一方面是他的弟弟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显现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比较关心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的时候，他的善根也是成熟的，所以说呢首先把他带到这个天空首先把他带到雪山当中吧，雪山当中给他指一个猴子像在那个盲猴，就是说这个盲猴好看吗？是你的妻子好看，他这个不用说了，他这个盲猴怎么可能跟我妻子比呢？绝对是妻子好看。然后呢，这个了解之后呢，然后佛陀把他带到三天，在3天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当时的话就是什么？他前面他都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佛陀让他自己看，他自己看到时候看到很多天子和天女呢在这个天界当中享受欲料享受欲乐，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宫殿当中呢只有天女没有天子，他就问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天宫是就是佛陀的弟弟南陀的，他的这个宫殿，他的人间当中呢护持戒律，以后就会升到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很高兴他就很高兴的在佛陀面前，回到佛面前，佛就问他呢，像天女好看吗？你的妻子好看，他就说这个一样的比喻了。 他说这个我的妻子身上蛮厚的，像这样的天顶啊，上面画的比较好看的多了。像这样的话，了解的话，的欲就是所是戒律的话，那么远远超出人间当中的欲乐。就人间当中的这个妻子，他的妻子的话，非常以前非常贪恋的，然后跟天女一比的时候，他就觉得根本没什么贪的了。然后呢，他也可能是不是又想其他的，比如说人间的这个人间还有很多痛苦，然后人间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年数啊、时间呢、啊、和天界神的话，天界的时间很长的。就从这方面他一观察一考虑之后呢，啊，他还是认为出家好，然后守住戒律好，所以说他回家，他下了人间之后就好好就是这个守住戒律。但是呢，佛陀又开始调化他，他就说呢，这个他对众子究竟这样讲，他说那就是男的活人他是为了升天而这个出家的，你们是为了得到涅槃而出家的，你们的这个之间的目标根本不相同，所以说不要跟他说话，不要跟他说在一起，这方面就说得好，有很多这样教育。然后呢，他最后就很痛苦，就跑到这个他最后好像问男阿兰吧，问阿兰是什么原因呢？阿兰真的就把这个说了啊，把这个佛说的这个佛陀的教言，然后呢就说了之后呢，他就到佛那里边去。佛陀就给他说，你想不想看地狱呢？他说想看吧，他可能心情不好，所以说上面带上身上说看地狱，就让你看看地狱嘛。然后佛陀就把他带到地狱当中了。到地狱当中去看的时候，参观地狱的时候，很多这个可怕的这个景象他看到，然后看了一个空屋。那这个为什么像这样的空屋当中没有友情呢？他说呢，这个是佛陀弟弟南陀，他就是在人间护戒而升天，然后天界的这个福德有了。想尽之后就会做到这个地方来受苦的。他一听了之后就非常害怕，他那个时候就想到上天的话，就是人天散去的安乐，虽然看暂时享受起来是非常有寓意的，但是他绝对不恒常啊，绝对是欺骗性的。意思说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他就是根本不想求一个人间散去了，所以说他一回到这个人间之后呢，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解脱哦，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涅槃真实的护戒，非常就是这个精进的护戒。就因为他已经限量见到天堂，限量见到这种地狱的缘故呢，他就知道这个业果啊丝毫不虚。因此说他的护戒方面呢，就是就非常的谨慎，就是从微小的这样一种戒律方面，佛陀说呢，从护持微小的学术来讲，南陀自己的啊，南没有人和南陀相比的。说像这样的话，南陀刚开始很棒啊，他就说是贪恋着，他出家也是那种迫不得已，然后呢很想这个跑回去啊等等，而且在出家之后呢，他还是在处在放弃的状态，也就是说守戒呢也是为了升天。如果按照解脱道来讲的话，你为了升天而守戒还是放逸处啊，确实还是为什么这样讲？前那个颂叫放逸乃为死亡处，那么你为了获得天界的安乐去受戒呢，去守戒肯定是放逸处的，所以说当然是死亡处的。你说最后呢，通过这个善巧方便了解之后啊，他在他自己就是什么？他自己就是个就是这个真实开始会是谦虚啊，从这个方面讲的，从放逸当中解脱出来，处在不放逸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就觉得南陀他很幸福的。为什么这样讲？他处在佛的时代，然后他想到天界当中去的时候就可以去，然后去地狱当中去就可以去。比如我们以前和很多道友谈的时候，他就很道友就说：“哎呀，如果能够到地狱去一趟就好了。”为什么这样讲？他就老是发不起这个精进心的，老是就是说没办法，就是精进修持。他说：“如果能够像以前的这些这个南陀尊者，他们能够真正看一下地狱的景象的话，肯定对自己的修法。”就是很大的帮助的啊，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这方面想法我们在这个谈天的时候觉得这个想法确实是很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想要得到一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精进的这个力量啊，精进的力量的话想得到这个从方面讲，但是呢毕竟因缘缘分这方面是不相同的，说每个人呢没办法就是说和他一样真正去地狱当中去这个叫这样参访参访的话，就是产生一个真实的出离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毕竟不多的。他们在佛寺的时候，还有这个阿难的两个外甥，他也是通过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呢，把他们带到地狱当中去。这个可以说看了之后，他们也产生了真实的出离心。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说在吃饭之前想到这个事情，他就吃不下饭了。吃饭之后想起地狱就马上要吐出来的，像这样的话就特别精进的修持。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没办法的，现在只有观修啊，就是观想。比如说呢，像这样前行当中讲到六道轮回的痛苦啊，这方面好好的观想，好好观想了，在自己相信当中真的能够产生一个大概的总相的时候，这个总相如果能够比较清楚的时候啊，这样的效果还是基本上能够产生出来的。就像这样的两个人，所以说千万不要认为呢，所以没办法去亲自去地狱，这个自己好像没有任何的方便，但实际方便是有的。佛陀一直在经典当中讲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观修，这个六道轮回痛苦的方便，然后的华严经也讲到了，诸佛菩萨也讲到了，是吧？在这个本论的后面呢，也是讲到了，所以像这样实际上还是有方便的，只不过自己就不愿意去这个去做而已了。因此像这样的话，就是南陀尊者是这样的。实际上南陀尊者是公案呢，只能按照一般来讲的话，这些这个大尊者都是化身的，是吧？都是显现的。但不管怎么样呢，通过这样一种公案啊，通过这个公案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说明道理就是这个人界和天界没法比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没法比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天界的福德，你想及最后呢，还会堕到地狱当中啊。这方面所以说天界的虽然美妙，但是绝对是很长的。说明一个道理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不获得解脱，就算在轮回中修持很多很多这个有力的善根，都是没办法就是超越死亡，放逸处超越死亡处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学过这样的公案之后呢，就知道呢，实际上还是应该从放逸当中解脱出来。那么处在和放逸当中，这个是一个显现啊，这个相在以前一个公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和它相比呢，也许有相同之处啊，和它相比也是以前放逸，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这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呢别人呢就是说最后通过方法种种方便呢，从放逸当中解脱出来，处在多放逸当中。那么我们呢，如果我们能够跟着这些例子啊，相在的话产生多放逸呢，我们也和他一样的可以获得解脱果的，他最后获得罗汉果。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方面讲，如果我们就是说了解这个之后还是继续放弃下去的话，那么还是不断转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止慢啊，止慢呢，我们可以说都是很清楚的。他这个上天的话，说的他这个前面的蓝图呢是贪心的这个代表啊，他贪心特别重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止慢呢，他是愚痴的代表，有些地方讲他是嗔心的代表，就他的嗔心很重。但是这方面我们讲的话，真的从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整个公案的过程来看的时候呢，他的嗔心不是很重，他主要是愚痴心重。他就受了这个外道的这个蛊惑之后呢，他分不清楚哪个是真正的解脱，哪个不是，哪个是解脱的证明，哪个不是。所以像这样通过杀人的方式能够获得三天或者能够获得解脱啊，这方面从因果的规律来讲根本就是不现实的，那么这个是非处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听了这样一种外道式的蛊惑之后呢，他就认为杀了一千个人之后呢，把这个指南穿起来，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解脱果。这方面就是个确实是个愚痴的代表啊，而不是真正性的代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这个指南方面讲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这个获得解脱呢，受到他的这个他的师父的这个什么邪知识的这个鼓动，他就是这个杀很多人，杀很多人，最后呢就是他的时间七天嘛，什么七天时间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母亲给他送饭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他像这样的话就是马上时间要到了，然后呢就是还差一个人的这个尸骨，像这样的话就想把他母亲杀掉。这个是佛陀通过他的这个智慧力，有的说是这个很多人给这个佛陀报告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叫杀人。有些地方据说阿含经当中讲了，佛陀呢他是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子慢即将造无间罪啊，为什么要杀母亲呢？即将要造无间罪，如果造这个无间罪的话，上面肯定就是很长时间没办法从地球上获得解脱。所以说佛陀呢对他产生个悲悯心，然后呢就是亲自在现场把那个子慢调伏啊，把子慢调伏。当时这佛陀去的时候呢，子慢就看到佛陀来的时候啊，他就不想杀母亲了，然后就想杀佛陀，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根本杀不到的。这个时候最后呢，通过佛陀通过种种的这个神通，然后通过很多种这个甘露法语教化之后呢，他就清醒过来了啊，清醒过来。有些地方说呢，他是通过这个受了外道的受的这个迷惑，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佛陀通过了大威力吧，把他这个咒术解除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清醒了。本身他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很聪明，而且他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他最后呢，杀了999个人的，像这样的指脉啊，他就是说这个最后的一直佛陀出家，一直佛陀出家之后呢，通过精进的修持，然后呢就说这个通过精进修持之后呢，获得了罗汉果啊，就获得罗汉果的。我们在这个咸鱼经啊，咸鱼经当中讲的说过了，就是他获得罗汉果之后啊，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无生愿王嘛，是哪个王啊？波斯匿王啊。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听说指脉被调伏之后啊，他们就去看，然后呢。当时的话就是这个子曼呢，他在一个房间里面打坐，然后他咳嗽的时候，这个什么，那个国王一听到他的声音，马上就昏倒了，他太恐怖了，就是认为这个人还非常的恐怖，就是一咳嗽的时候马上就昏倒，这样一种这个状态。然后呢，就是说呢，他就问佛陀呢，像这样的话，子曼他杀了这么多人，怎么会不会受报的？他说呢，这个是子曼正在受报啊，正在他房子里受报。他就说不相信他，你或者罗汉果怎么会受报的？他说你不信的话，你就一个铁条啊，你从那个房子这个缝隙里面把这个铁条伸进去，他把这个铁条伸进去的时候，当即就融化了。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当时他正在感受这个地狱的这个火，像这样的特别的这个炽盛的火，所以说呢，这个铁条进去的马上就融化。这方面就是在这个玄学经当中讲的特别清楚的。第一方面就是讲，就像这样的话，虽然得到罗汉果，但是还要今生当中呢，还是要把这个业呢，把这个今生当中杀人这个业啊，必须要保持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就像这样的话，到最后呢，就是这个一直不放逸之后呢，获得了罗汉果，他也是获得了解脱了。然后呢，这个后面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卫生愿王和这个能乐，这个方面呢，这个戒和乐，戒和乐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这个戒就是指这个卫生愿王？因为从后面这个下面这个讲义来看的时候呢，有一个戒啊，称者戒，这方面是不是指卫生愿王？卫生愿王呢，如果是戒的话，就圣者当中戒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他的身份也很重的，因为他呢就是这个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他身体很严重的。所以像这样，但是 师呢就是通过这个佛的加持的哈，通过佛的加持之后呢，他自己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过失了啊，他和提婆达多在一起了，和提婆达多在一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受到了提婆达多蛊惑之后，他自己就是造下了这个无间罪啊，造下无间罪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杀了自己的父亲，他最后认识到自己啊之后呢，我们在佛面前忏悔啊，佛面前忏悔的话，这个佛陀加持文殊菩萨。啊，宣讲为什么愿望忏悔经嘛？这个不是说像这样的话，为什么忏悔经呢？他就是说，佛陀给为什么愿望在大乘经典当中讲，为什么愿望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给他宣讲这个无生的空性啊，无生空性罪性本空的道理，罪性本空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之后呢，他观想这个罪性本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获得菩萨果的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他最后成了菩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讲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也经常讲呢，为什么愿望？因为他忏悔了，忏悔了之后，因为他杀父亲的这样一个。过世了，他最后堕了地狱。到堕了地狱的时候，就像这个皮球落地一样啊，皮球落地一下就，因为这个皮球我们知道，我们弹地马上就弹起来，因为三地马上弹起来，所以他是堕地狱的时间就这么短。像这样的话，他一下就马上就上来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像这样的话，就表示这个罪业啊，像这样表示罪业呢，还是堕了地狱，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忏悔的力量呢，他最后就获得解脱。所以说，从这个戒方面来说，是讲生命性的代表就是这样的戒。然后乐呢，就是说是能乐。啊，人乐，人乐的话，主要是他就是贪心和嗔心都很浓郁啊，贪心和嗔心都很浓郁。那这个像这样的故事，好像是《百叶经》嘛，是这个《咸鱼》当中有讲过啊，有讲过的。像还有这个《戒律》的公案当中，好像是有没有，是不是忘了？反正是好像是《咸鱼》当中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每天晚上呢，不是跑出去和这个像这样的话妓女和一个妓女不是行淫了？像这样的话就经常出去了。有时有天呢，他母亲就为了阻止他去的时候，把门锁住了。把门锁住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什么？他就是这个不能让你出去干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造业。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以后就是遭到的吧，很多哈。他就说呢，就是最后他就说的，他说我不去了，母亲把门打开。他说这个根本不相信你的话。像这样的话，他就最后就说呢，他就让母亲还是不开。然后呢，就是说他说如果你不开的话，就要杀你了。啊，母亲说你杀我了，我也不开门。他可能他母亲不相信他会杀他的，但是他真的就把这个母亲杀死了。就像这样的话，杀死之后跑到这个他这个女人那个地方呢，他就说呢，这个他为了讨好这个女人嘛，他说的我为了你的话，我把母亲都杀了。那个女人特别害怕，就像这样的话，他把母亲都杀了，什么时候把我杀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大喊抓贼嘛，因为来的时候他就下来就跑了。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个公案，也是这样的一种，是不是人的我又不太清楚了。在这个地方，以前的公案当中，它主要是讲这个什么，主要是讲这个梵语方面的名字，所以说一个翻译成人乐，所以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贪嗔方面都是比较这个典型的，像这样一个人乐这种代表。但最后呢，他就是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后呢，开始这个忏悔，那么最后呢，还是这个真的得到了33天的果位，然后呢，33天呢，像这样的话就下来在佛面前听法，然后呢就可以说最后献祭了或者是献祭了。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四个例子嘛，南陀是贪心很大，喜慢愚痴很大，然后呢就是卫生愿望嗔心很大，弥勒呢是贪嗔都很满意的。像这样的话，四种这个四个例子就说明呢，如果我们愿意忏悔的话，像这样的话，佛法是相当清净的，哎，佛法是很清净的。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像这样的话，公案当中呢，就比如说调化这些弟子公案当中呢，就是有些人他想要忏悔啊，有些人想忏悔的时候，他说我能不能学佛呢？我能不能在佛陀教下出家呢？佛陀就是说了，我的这个教法就像火一样。火的话，烈火的话，我就烧尽一切的污秽的。然后说，我的教法就像水一样，像清水一样，清水可以吸尽一切的这个污垢。所以像这样的话，我的这个教法像虚空一样，虚空可以包纳一切的。就是像这样，你只要愿意来啊，愿意修持，那么就是佛法当中没有可以包括的。这么严重的境界的人呢，如果你愿意学佛的话，那么都是可以受到佛的教化，都是通过佛法呢，都可以获得这个殊胜的利益的。反过来讲的话，就说我们现在如果身在佛法的这个生产当中，身在佛法当中，如果就是说对佛说的教言，这样的话根本知之不顾的话，像这样只是听听而已，没有去实行的话，那么实际上的话，在佛法当中得不到任何利益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一点才好。我们为蒙和普陀伽罗以往曾经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后来改邪归正，行为谨小慎微，就像月亮杂云而起一样，行为庄严。那么蒙为普陀伽罗呢，曾经的话非常的这个肆无忌惮造罪业。那么后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善知识的教化也好，通过自己的善根修行也好，不管怎么样的话，主要他就是最后改邪归正了之后呢，他的行为开始就是这个谨小慎微，非常的谨慎。那么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果呢，就会像这个月亮这个杂云而出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庄严的。 啊，确实是商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怎么讲没有办法的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你连自己在内吧，有的时候我自己拍我自己的时候也是相同的。现在好像是怎么有办法，这个业力显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这个烦恼啊，或者是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没办法阻挡似的。但有的时候一想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可以说种性没有苏醒吗？还是说因为这个善根啊还没有完全成熟吗？还是从哪个方面讲的？实际上呢，遇到善根是教化呢，已经遇到了啊。确实像这样的话，以前的法轮之一吧，然后后来说堪布啊，一直堪布，现在堪布，很多地方大的呢都在啊，就是这个不停的教化啊。实际上从教研方面讲呢，啊，要不放逸啊，地方的道理确实是了解的啊。不过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大家肯定也是一样的吧。从这个听闻教研方面呢，在这个道场当中确实是不缺的啊。只要你愿意听闻的话，就是这个讲教研的这个地方啊，可以说相比外面来讲呢，确实是非常丰富的啊。咱们地方就是非常丰富，而且说讲的这些方面都是有传统的，或者就是说有根据的这种讲法。所以说呢，要使自己这个不放逸的这个法方面呢，这就是很多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就听到这些法之后呢，有三十四支点之后，还是没有办法从这样的烦恼当中脱离出来？这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前就自己造了什么样一个舍法的罪业？如果造以前造了什么舍法的罪业的话，那么现在受了教育之后，好像还是这个法没办法入心啊，没办法入心，一个很重的障碍，就是说自己的相续和法之间啊，就有一个障碍，没办法去化解。没办法化解的话，法是法，相续是相续。那么自己是很想就是说这个法容易相续，但是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障碍，没办法化解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老是这个法融不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有的时候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这个方面在想，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拼命的这个忏悔啊，或者是在这个修习这个法，有的时候修愤怒法。这方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不是在想自己，就是把自己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很顽固的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罪业，这样的业障，必须通过这个方式呢把它铲除掉。所以有的时候这方面也是在这个使用啊，也是在用一些。有的时候呢祈祷上师啊，有的时候在这个接受一些福祉啊，或者有的回向的时候啊，发心的时候都在想这个方面。必须呢自己的心呢要入道，必须要入道。如果自己的心不入道的话，我们学法学一辈子，那么学到最后的话还是成个法有真心的啊，就成一个佛法有真心。所以这方面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的。你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啊，修行的正法为什么还是在放逸的状态？什么原因？我们是不是自己的善根还没有成熟啊？没有成熟。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利益的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加持，我们自己的善根呢就是尽快的成熟起来，使自己的这个罪过呢，像这样这个罪业必须要这个尽快的时间让它浅除。就从这方面呢，要利益的发愿，利益的回向，利益的去修持，这方面也是这个特别关键的啊，特别关键的。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了解的深度不够，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教研了解是学是学到的，但是呢自己没有从内心当中很深的地方去认识到这个方面，必须要不放逸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必须要不放逸的他这个理由啊，他的这个根据。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听是听到了，知是知道了，但是呢没有深深去思维。没有做最深层的思维的话，我们没有产生定解的机会。如果没有产生定解的话，那边的话就是大概也知道了放逸的过程不放逸的功，大概知道，但是就是没办法去持续精进，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原因在里面。但不管怎么样的话，像这样我们在做的话，肯定根性很多，很多很多根性，也许是有的说是前世的罪障啊，这方面必须要通过必须忏悔。有的方面福报不够的话，就多可以福报。有的时候呢，像这样如果对这个心结不深的话，就多做思维啊，多做思维。像这样的话，多有的时候呢，把这个道理方面多做思维，有的时候多看自己。公案啊，就是佛陀所讲的这些贤明经、百缘经，他们的公案就多看之后呢，就能够产生的信心。所以像这样的话，方方面面都要去对治。最后呢，通过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发愿呐、回向啊、像这样这个做很精之后啊，自己就有像这样总有一些呢，会像这个宋师长所讲到一样，就是如业如其先例，难道只能见得同啊？像这样的话，肯定是有的。实际上，像这样一种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罪业，这么严重的罪业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就是不多的。就是像南陀那样的话，也许是有机会和他相差不多，相同。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止慢呐、像这样的卫生院王啊，或者能够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肯定就是说，可能就是还没有到吧。没有到的话，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没有就是这个特别处在放逸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如果从现在开始精进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还是有这个机会获得解脱的。如贪者难陀，贪者难陀的话，就是难陀呢，他这个贪心是比较这个明显的，所以说贪者难陀。然后呢，为邪知识所欺而杀了999人的愚者止慢，那所以说他是愚痴，他就想通过杀人的方式呢，得到中间的得到解脱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愚者止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讲的。然后呢，被恶友者提婆达多呢，像这样被这个提婆达多所左右的嗔者见。 以前我认为是不是称见者，现在的称见者好像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呢，称见者的好像和宋子没办法对比，但是因为他宋子当中有一个见乐通，见乐通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下面讲乐的时候讲能乐，没讲见乐，所以像这样我就想这个卫生愿望是不是他就是称者见，他就是说他的名字是叫见吗？是有一个别名叫见吗？这个方面只是从这个方面在做理解。就像这样，我就没有说要把这个挑过来。以前我认为就是称见者，称见者好像就是说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呢，就是说称者见吧，就是称者见，见是谁呢？就卫生愿望。那么是不是这个地方数字当中的见就是指这个卫生愿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卫生愿望现在残杀了自己的父亲主要不是从刀杀，主要是好像看到很多这个记载当中说把父亲饿死的主要是把父亲饿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孩子实际上就是等于把自己的父亲残杀了一样。据贪嗔的据贪嗔的人乐就说这个人乐呢，他的贪心和嗔心呢都比较猛烈的，都比较猛烈的。所以说为了与别人行淫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贪心特别猛烈，特别猛烈。为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为了和别人行淫的话，那么居然杀死这个母亲，这个方面就是因为他贪心太重了。他就说一切障碍他必须要解除掉，所以像这样他的母亲在挡在面前的话，不让他去的话，他把母亲杀死，所以说说明他贪心这么猛。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角度讲的话，贪心是很猛烈的。然后从另外角度讲，嗔心很猛烈。然后呢，当时他为了就出去的话，我们就是嗔心产生的时候呢，把母亲杀死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然后就是贪心和嗔心呢都是特别猛烈，人乐呢就从方面为了和别人行淫的话，就杀死自己的这个亲生母亲的。其实很多这样的话，很多这个官都是这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这个，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觉得哎，别人这样的做的时候很不应理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有朝一日啊，有朝一日如果自己处在方言当中，一直没办法清醒过来，没办法清醒过来的时候呢，如果自己有一天这个烦恼这个产生起来的时候呢，产生起来是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也很难讲的确实很难讲。现在这个环境呢这个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前面讲过，如果是处在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像这样的话，那个时候自己心一变的话，像这样的话，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个时候就会做出来。所以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不放心呢，实际上是很关键的。如果现在法律系这个教研，就说这个根本就是这个弃之一股，根本不顾的话，那么像这样相去这个出猛下去，自己的这个罪业增长下去，像这样的话就什么，有的就是自己真正的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呢，会做出很严重的罪业确实这个方面就是很可怕的。但后来他们相续依为对治法依于对治法，前两者获得阿罗汉果位。前两者呢就是蓝陀比丘，然后呢就是此难他们两个人两者呢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然后卫生愿望身体很重呢，这方面就成为菩萨了，是吧？他下面的话成为菩萨。人乐则转成天界而见地，就是说首先转成天界，那么最后呢后面的话依靠这个自身呢就可以获得这个仙道，就是他们正德。一方面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或者就是在就像这样的话，佛陀的这个弟子的故事当中、过程当中呢，都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可以知道。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说在哪个地方都有很多的这样的公案的，比如说这个藏地的这个典型的米拉德巴尊者，他就是这样的，杀了35个人。像这样的话，最后呢，他就对于因果特别相信的话，就开始这个追求正法，然后呢，开始精进修持正法，最后一生当中取得佛果的这样一个典型也是有的。以前的话，就是汉地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的。以前我是经常听到一个道友说，这个汉地一个净土宗的一个禅宗一个修行人，好像是净土宗的，他就说他这个名字我忘掉了。刚开始的话犯了很多戒律，他是个比丘，首先这个比丘犯了很多戒律，基本上根本戒律就是犯完的，都没有这个像这样的话每一条戒律都犯的差不多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这个什么，他最后就开始这个升起这个忏悔心了晚上要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怖畏心。他说现在的像我这样一种修行一个比丘的话，现在只是剩下一个名称的只是个名称而已，所以像这样下去我一死肯定多比丘没办法讲的。所以他开始闭关7天开始习惯性不吃不睡的，像这样的话开始一个这个念佛，就是开始念这个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7天像这样的话在这个7天的闭关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见到了佛陀了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呢，佛陀说3年之后来听你了。他说是3年之后我就等不了了，3年之后在3年之中肯定还会犯很多戒律的，所以说绝对不要这个这3年的这个时间我不要了。佛陀他就说3天之后来听你了，那就佛陀跟他讲实际上阿弥陀佛是要回去的，阿弥陀佛说3天之后来听你，像这样的话7天呢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出关，出关之后然后给身边当中的道友都开始报价，就3天之后我要走了等等等等说这些，其他人都不相信的都不相信，就说这个人怎么会就是说好像像这样的话这个高僧大德一样一直实际像这样才能高价呢，像这样的话就不相信，但是这3天之后确实呢他就开始念佛就往生。 啊，这个方面就是在一个道理，就是说很多次啊，平时在这个平时在这个什么就是谈天的时候，他就是他可能忘了吧，他就说了很多次，说每次说他过几天又说一次，然后呢，现在又跟说一次，这个道理是不是菩萨的话中也很难讲，就是刚刚的相应当这个印象要深一点，这个是上来引起大家的注意，知道这个故事吧？但是我认为这个故事很典型。就是他自己在这个地方，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业这方面的基本上的就没有了啊，办完了。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他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这个确实是觉悟，觉悟之后呢，就是抛弃一切吧，抛弃一切，然后最后就是说三年的寿命都不要。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心求往生啊，一心求往生。像这样的话，刚开始是特别放弃的啊，相当特别放弃。那么最后的时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不放弃，一直不放弃之后怎么样呢？就是往生的这个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公案吧，很好的公案。所以把这些。啊，记在心中啊，记在心。但是我们并不是说鼓励这样的方式哦、啊。我说的，你现在的话，还是活动的时候赶快放一放一，然后最后的时候来这样，这方面是不行。所以你这方面的故事，只是说以前的修行人有这样的事情而已。但是我们啊，现在的话不能够完全根据，我们根据是什么？根据这种精神啊，各方面首先上义或者不上义的这样一种精神，这方面是可以根据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很多方面，不管是从印度啊、藏地啊，还是从汉地啊，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公案，这样一种事例吧。反正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呢，如果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心静的一直佛语修持的话，肯定会得到这个安乐的。所以尤其现在我们这个从密宗来讲，遇到了大圆满法，那个上面密宗的修法，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修持的话，那么有很大希望。不不不，啊，什么其他也是说过，像这样的话，密宗的修法，你如果真的修的话，七天就有感受的，绝对是有感受的。就像这样的话，你好好修持七天，七天当时就对密法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像这样，如果你对密法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的话，那个时候就心静心啊，这个方面肯定有一个大的提高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的教义是道理方面，首先要明白啊，首先要很清楚的了解，然后慢慢慢慢就是什么，可以说从放逸转到不放逸方面啊，就是非常殊胜的。下面就讲第三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就安忍生死，一教戒断除嗔恨之因，二断除怀恨之苦，三旁述心之特点，四断除嗔恨之缘出矣。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跟随这个宋词的意思的，跟随宋词的意思，我们能够确认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方面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教戒断除嗔恨的因。啊，嗔恨的因是什么？必须要就是断除掉啊！你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就讲了之后呢，那么就是从了解嗔恨心的过患，或者说了解这个修持忍辱的这个功德，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要断掉嗔恨啊！首先从根本上不要产生嗔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说的是说教戒断除啊嗔恨的这个因啊，这个嗔恨是谁的因呢？嗔恨一切过患的因，嗔恨就是轮回的因，嗔恨是地狱之因，嗔恨就是一切像这样的这个痛苦的来源的因。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嗔恨本身作为因。必须要把它断除掉。如是我等人苦行，如若令嗔有积尘，断嗔或者不退骨，此乃佛陀亲口说。这方面也是引用佛陀的这个教义呢，进行宣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断除嗔恨心，断除嗔恨心的话啊，可以获得不退骨啊，可以获得不退骨。所以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可以说不退的果位呢，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需求。这个不退骨肯定是讲圣者果位啊，绝对是讲圣者果位的。所以说，如果不是圣者果位呢，我们说通过修持一个嗔心啊，不是修个嗔心的，通过修持一个像这样一个这个安忍，得到一个轮回的果报啊。比如说呢，下辈当中生的善趣当中是不是一个果呢？是一个。果，但是呢，这个果还会退转的，这个果还会退转，或者就是说，通过修持这样的安忍啊，得到一个像这样美貌的这样一种这个果，那么这个美貌的果啊，能不能退转呢？还是有退转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像不退果呢，就是说讲比较究竟的利益来讲，究竟的利益来讲的话，就获得个解脱果，从这方面就是进行安利的。如是无等人苦行啊，如是无等人苦行呢，就是在所有的苦行当中呢，没有和忍辱相比的啊，没有和忍辱相同等的。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修法当中呢，就是这个安忍最难修，确实叫安忍最难修的。一般的人以前讲了很多次，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平时没事的时候还好一点啊，确实还算个修行的。但是像这样一旦一个遇到一个因缘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个嗔恨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的话。肯定可以说是他自己相信当中呢，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去这个做，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忍辱确实是很难修持，所以说一点小小因缘，马上就说使他呢，就是要开始产生一些就说是不能忍辱啊，或者就是说身体嗔恨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会这样产生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这样的一种这个串习了很长时间，串习很长时间的时候呢，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忍辱是非常难以修持，尤其是在这个。 有的时候尤其在大众当中的大众当中别人给你辱骂的时候，大众当中别人说你过失的时候，这个是尤其难以忍辱啊，确实尤其难以这个这个忍受的。所以说在这个修行人当中呢，像在大众当中呢比较这个注意忍辱。那么一般来讲在这个在世间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话，世间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一种例子吧。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什么，有些时候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家人面前，这个是要成英雄好汉的，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女人面前想要无论如何呢不能够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呢就开始这个认为自己很有脾气了。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有世间方面世间当中是成英的这个理由。那么在书世间在佛法的生产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身体成英的理由，就像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反正成英呢不是个好事情啊，确实我们讲了很多次，不管通过什么样什么样的一种机会成英，反正这个成英是你的，如果这个成心问题的话，那么过失就属于你啊，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别人这个惹了我了，像这样的话，他没有道理，所以我成了成心，这根本不是一个理由啊，确实是个理由。你不管是哪个话，只要你在相信当中成心的成心，这个成心就是你自己的。那么这个自己的话，就是一个自相的烦恼，自相的烦恼就如果是很猛烈的成心，当下就毁坏三根，那这是绝对的事情。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成心如果是没有他的罪业没清净的话，通过这样的成心呢，还会引发这样的这个什么不愿意的果啊，不愿意的果这个方面还是会引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成心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个很大的障碍，很大的委员。如果是在小乘当中呢，小乘当中一个人的成心性很大的话，你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啊，确实没有看到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解脱之前没有消除嗔心要解脱，这个是找不到的啊，确实是没有的。然后在大乘当中呢，最基本的就是说要这个是缺爱心啊，最基本的就是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有一个嗔心相信当中有很猛烈的嗔心的话，这个方面的功德也没办法增上啊，确实肯定是没办法增上的。所以说很多方面在讲的时候呢，佛陀在小乘大乘的经典当中，在这处处呢都是讲到这个嗔心的过患。如果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嗔心从根本上断掉的话，那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大障碍确实已经没有了，一大障碍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很多障碍，贪欲心这个是很重要的障碍。确实这个贪欲心的方面，如果就是说你这个贪心没有断掉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入道啊，确实没办法入道的。这个方面就是很大障碍是贪心，然后有很多障碍是嗔恨心，然后就愚痴无明，这个都是很大障碍。所以像这样说出来，就是说上道法了之后呢，贪心嗔心啊，像这样这个无明愚痴啊，嫉妒骄傲啊，这方面一个一个都在讲啊，确实都在讲。为什么佛陀说一要再二三的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方面这些很多烦恼就是障道法。如果你不抛弃的话，你就是个形象的修行人，你没办法真正的做一个这个实际的修行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问题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学过了了解了，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个在讲这一方面在思维的话，那么在相对当中呢以前是有个印象，然后呢讲了之后，也许在某一次讲解这样一种烦恼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有所触动的有所触动，咱们这一下有所触动的时候呢，自己愿意去去除去修持。所以像这样的话不是没有必要确实没有必要，不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讲一次的话，也许你讲一次知道之后就过去了，然后讲很多次，在讲很多次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我们前面讲的，就也许就那么一次中间的一次这个这句话当时你应验成熟，就打通你的心的，打通你的心之后呢，现在就开始真正开始去去正法。像这样的话也是有的，其实我自己来讲也是有时候听很一个同样的教练听很多次，但是就是在这个某一次之后，听了很多次之后的发现明天呢这一次讲的这个话，这个教练好像特别能够记住自己的心，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就觉得这个受用是很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较用这个讲很多次像这样产生的厌烦。实际上呢，像这样话讲了很多的话，在自己内心当中呢有一个像这样一个这个不同的收获呢，那么就是它的结果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的这个嗔恨心必须要断除的这个道理了。就刚讲到没有和这个安忍，就是这个平等对待的这个苦行入行人当中这个品也是刚开始就是这样讲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从他们那边讲到一切的苦行当中就没有办法送到安忍，这个方面也是这样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我知道宋师长讲如是无等能苦行，如莫令嗔有积尘，所以说如呢就对我们来讲的对我们来讲，对修行来讲刚开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令嗔恨心有积可乘，千万不要让嗔恨有机可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嗔恨心有机可乘，它有机会，就是说这个有机会升起来，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就说，政治正念已经放掉了。当时升起的时候，肯定是这个政治正念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比较薄弱。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经常处在政治正念当中呢，有政治正念这个像这样一个卫士多门锁门的话，很大的情况下面，很大的前提下面呢，自己的嗔恨心就是难以产生确实难以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角度的政治正念当中是这样讲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另外一方面叫多修慈心，确实要多修慈心。如果你多修慈爱心的话，像这样的话，你的嗔恨心就没办法产生 啊，就对一些众生就是很愿意，很愿意的话，相对的话，生生世世没办法这个有机可乘，这是有这个方面。然后如果就是说我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法都不行的话，那么就修幻化观啊，就是幻化观。像修幻化观的话，就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就像这个幻化一样，就像做梦一样。当做梦的时候呢，上天的话，虽然别人打我的时候，好像也有嗔啊嗔，当时产生的嗔心，但是呢，这个人必定是在做梦啊，必定是在梦当中的时候呢，能嗔者，我也实际上在梦中是没有实有的。然后所嗔的对象呢，也不可能有的啊，也不可能有。比如说这个张三，张三的话在梦中啊，他去打你，然后你去对他嗔心，那实际上张三在别人在自己方面的睡觉，他不可能跑到你的梦当中的真实给你打你，然后产生的产生一个相对的一种嗔心。所以说相对的话，对方也是一个如梦之幻的。然后既然我和他都是如梦之幻的，那么就是说通过我们二者聚集起来这个因缘所产生的嗔心，就怎么可能是有？说相对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幻化观呢，这个幻化观呢，就是说它一个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嗔心没办法制止产生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但是你去观幻化观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实际上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不自由的啊，没有什么任何这个自由的，反正是假一个。说像在梦中，在梦中当中的这个方面的法，谁去执着呢？谁去认真呢？啊，没有人去对梦中的景象去认真的。所以像在梦之间的幻化也是一样的。你说像这样，如果能够把这个幻化观能够修得好的话，啊，一会儿自己的这个心就平静下来了啊，确实马上就平静下来。对方呢就认为就知道这个是幻化，幻化的话就不会认真的，而且本身就出掉这一切这个梦幻的世界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会认真，不会认真的时候，刚开始有一点嗔心，但慢慢就会消解。如果像这样经常这样去唱起的时候呢，它的力量一强之后，我们就是这个可以说三界最自己的身份。所以说呢，这啊，我们经常讲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啊？最好就是说刚开始就不要生嗔心啊，这个方面是最好的。但是生嗔心之后呢，怎么去对治它，是吧？要延续下去啊，不要延续下去。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一个这个做的。所以说以前不是讲过吗？一个从来不犯过失的人是最好的修行人，一点过失都没有，是最清净的修行人。那么如果就是说犯过失之后呢，能够松除他的相续啊，能够把它改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通过自己的性格啊，通过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物体来串起，就是说啊，就嗔心容易产生的话，这个方面就没办法的。这个方面只有通过这个修法，慢慢去这个磨掉它的习气，把它种子慢慢去掉。这个方面是一方面，但是呢，就是产生之后怎么办？产生之后一般的没有智慧的人，他就开始就是这个通过各种方法使他这个延续啊，使他这个使他从容啊，使他有力量。这方面一般没有智慧的人，但是有智慧的人呢，产生之后他马上就知道这个就不对了。这方面马上或者就是观这个慈爱心啊，或者就是观这个幻化观呢、啊，像这些马上使他啊薄弱，马上使他消灭。这方面也是这个非常好的，所以像这样，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话，就关在自己的根性吧，关在自己根性的就是这个随时调伏，这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好。就是这方面讲了，就是这个方面讲了，就有些方面还是讲的。如果这个嗔心很重的人呢，精神当中像这样嗔心啊，多地狱之后，然后呢，从地狱出来之后还变毒蛇，就像这样的话，这个毒蛇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嗔心啊，就特别猛烈的，确实很猛烈。一般的人看到毒蛇就害怕，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一看到毒蛇就害怕？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嗔心特别严重。特别重，所以说一般的看到他的时候就很害怕。就像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世界上一个脾气很大的人，或者就是嗔心很猛烈的人，一般人看到都比较害怕的。哎，这个人千万不要接近。接近之后呢，好像就是说接近之后好像就是对自己引来很多麻烦自己。所以说在世界上就是这样的有这样一种例子。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看到毒蛇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他就是一个嗔心的代表，很严重。所以看到的时候，自然就想远离，根本不想跟他一起接触。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以前给他们讲的时候，都是从这个方面的方面呢。在讲这个嗔心的时候，过患就特别严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比较讲，他的毒蛇只是他这个等流果了，不是艺术果。艺术果了，这个什么艺术果了？嗔心的艺术果呢，就是地狱像那最严重就是地狱，上品的就是堕地狱，中品的是恶鬼，然后下品的嗔心就是在旁边当中。从这个方面说，艺术果这方面，但是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他还有一个果了，就是在毒蛇当中必须要这样一方去感受的。就从这方面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从现在来讲的话，就从我们自己来讲，这个嗔心方面千万不要说现行不要说现行。所以说方方面以前以后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呢，要多发愿去走多发愿，然后呢就是说要熄灭这样一种习气。每个人相信当中肯定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习气的，只不过通过这样一种精神当中这个身体有些人贪心重，有些人嗔心重，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现行不现行问题来讲。但是在每个人的相对当中，这个嗔心的种子都是有的。所以说多修像这样的慈悲心多修菩提心，这方面就可以把它彻底断根就可以彻底断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前的这一佛都是有嗔恨心的这个种子的，但是最后的修行之后就是从他薄弱然后开始这个逐渐断灭的，有这样过程。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首先认识到这个开始逐渐逐渐对峙的话，也有这个获得解脱的这个那一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辱没令称有基层。 断成或者不罪果，这个方面就讲到它的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没有讲个法的时候呢，有的是要讲它的过患啊，有的是要讲它的说法，有的是要讲它的利益啊，又是什么的，所以说是方方面面了解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哦，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个好东西，所以说呢必须呢要从根本上把它断掉，这个也是讲到了，我们断除了嗔恨之后，断除了嗔恨之后它的利益是什么啊，这方面也是讲到断之或者不罪果啊，在其他的这个一本当中，他就说这个不来果啊，不还果，也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讲这个不退果啊，不退果可能是这个范围要广啊，范围要广一些。所以如果是这个不还果的话，如果像这样的话，容易解释成小乘的这个第三果，小乘第三果是这个不还果的。像这样，但是呢，如果是不退果的话，它的范围也广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不退果的一个以上的菩萨呢，也是这个不退果的。像这样的话，见到以上的这些小乘都是这个不退果的。那么像这样是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如果断除了嗔恨，能够如理如法的修持，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嗔恨心断掉之后呢，你的相续比较调热，你的相续比较调热的话，你就可以顺利积累善根，顺利积累善根的话，像这样的话获得不退果的机缘啊就有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尤其从大乘来讲，大乘来讲要获得一个初地菩萨，也现前圣地菩提心的话，像这样的一个菩提心部分如果不增上是根本不可能。它的因是什么？就断除嗔恨心，断除嗔恨心，那么就是说慈爱心啊、菩提心的顺利增长。这个方面就顺利的积累资源就可以获得不退果。此乃佛陀亲口说，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佛陀亲口所说的。由于无有与安忍这样的苦行相提并论的啊，因而已从一开始就万万不要让嗔恨啊有机可乘啊，因为呢就是说没有和安忍这样的苦行相提并论，所有苦行当中确实是安忍是最难修的啊，最难以修持就是一个安忍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既然就最难修的是安忍，那么他的一旦修持之后，他的功德也是最大的啊，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法很难修持，但是如果你修持上去了之后，他的功德也是无与伦比的啊。从这个方面你要了解的，因而从开始的时候就啊，从方方面要注意，不要让嗔恨心的有机可乘啊，断除嗔恨啊，嗔恚将获得不退果位。佛陀亲口预言如此说道：诸比丘断除嗔恨，则将成不退果。断除嗔恨之后呢，你将成为不退果。那么这个方面并不是说真正你现在的话粗大的这个嗔恨心断除之后就获得不退果，也就是说不退果的这个根本心呢，进取心除了断嗔恨之外没有其他的，不是这个意思啊。相对的话，我们可以说理解佛经的意思啊，理解佛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能够直接理解啊，因为不能直接，有时候有一个转变意趣嘛。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断除嗔恨这个方面，佛经是这样讲到的：断除嗔恨，如将成不退果。但是呢，这个地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断嗔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啊，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实际上，你要获得不退果了，你除了断嗔之外，你还要断贪心，是不是？你还要这个断除无明愚痴，你还要就是说是证悟无我空性，这一方面没讲。这方面没讲的原因啊，并不是说只是断嗔恨就可以获得不退果。就是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嗔恨心是一个修道这个正果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说，如果你要正果的话，断除嗔恨心这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啊，就是说它不可缺少的，它是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做这个善巧理解的，否则的话，就像入住论当中讲一样，像这样的话，正常人的决定性，其心除戒定无疑，其心除戒定无疑也是这样讲的。反正戒律呢，就是说除了戒律之外没有其他的法的。不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呢，就直接是实际上怎么样？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要获得正常的决定性呢，这个戒不可缺少啊，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个。基本上也是一样，断除嗔恨是一个得到不退果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说，我们说要获得一个果位呢，还有很多因素，很多因素，哪个因素实际上都是不可缺少的，只不过就是佛陀在讲了之后，在针对哪个法来讲。比如说烧茶的时候，这不是前面他们讲烧茶，烧茶的时候呢，这个火石啊、火莲啊、火绒啊、锅啊、灶啊、柴呀、啊。实际上哪个都是这个很重要的，但是就是说呢，你如果缺少这个这个火绒啊，或缺少这个打火，这方面就是没办法烧柴，没办法烧茶了。实际上呢，哪个因素都是很关键的啊，哪个因素是很关键，水也不可能缺少，水缺少了就没办法烧茶了，锅也没办法缺少，所以哪个都实际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从各方面了解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佛经当中讲这个也是很就是那个也是很关键，实际上呢并不是在说这个关键在排除其他的，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针对在说某一个法很重要的时候，他就着重讲这个法。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断除嗔恨也不可缺少的。所以说，地上讲呢，佛陀讲诸比丘断除嗔恨，是将成不退果啊。从这方面理解，今天讲的这个。